感谢神，在这里有机会来到，这儿跟各位分享这个话语。在分享话语之前呢，我要先感谢教会为我所做的奉献，在金钱上。圣诞节和感恩节，我不知道是个人或者是教会，但是还是谢谢教会对我在经济上的需要的东西，感谢教会的爱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疫情再度猖獗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来到你的家中聚集，一块来敬拜你，感谢神。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愿主你今天早上悦纳我们的敬拜，你的圣灵亲自来对我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感动我们，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来喂养我们。谢谢恩主，求你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一起来看读神的话语。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及去。我已经将把埃及的王和他的民、他的臣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在耶利哥和约利哥的王，也照样在埃及和埃及的王。世界之内所有的财物，从所有的，没有可以你要在城中设下福音。今天主要讲的题目呢是转败为胜。转败为胜。在新年的开始，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点点对自己的期望，或者会有一些所谓的新年resolution 励志，最多励志应该都是想要减肥，就是美国人他们励志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要减肥，节食。可是呢，新年的励志呢，通常没有办法维持多久。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有失败的经历的话呢，就要做个新年励志，可能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守住了。所以呢，我想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有很多起伏，有成功，有失败的经历，所以人生也有很多起伏。那就是我想要说，我们今天所要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经文，有约利哥得胜的经历，也有爱城失败的经历。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之后呢，进入这个所谓应许之地，一个丰富之地，一个牛奶隐秘之地。可是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就要征服，不断的征服那地的亚摩利人和各样的外邦人。所想到我们信了主之后呢，主引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我们进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征服，要得胜再得胜。但是呢，在这个征服的过程当中呢，有成功，也有失败。或许我们成功的机会比失败的机会还要少。我们经历了胜利，也经历了失败。 那如何在我们失败的情况当中呢，能如何能够转败为胜？如何能够转败为胜？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曾经都经历过失败。那我们失败呢，不是就一败涂地了事。昨天我在一首小诗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跌倒了要轻轻的着地，免得受伤。跌倒了要轻轻着地，免得受伤。当然呢，这个话语当中有一个问题，因为跌倒的轻不是我们所能够决定，对不对？跌倒的时候怎么个跌倒法，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只能够选择保护自己，捧着自己的心，让膝盖破碎。膝盖破碎可以很快好起来，但是心破碎了就很难缝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总是要保护自己。但是呢，我们跟随主的人，跌倒了，有主的手在扶持我们，免得我们全身扑倒。就是跌倒了、受伤了，主也能够医治我们。我记得我们老二大概3岁的时候呢，从一个水塔的楼梯呢，水塔的梯子掉下来，在空中转了一个小圆圈，头碰在石头上。这个跌倒呢是可以致命的，但是呢，主的手捧住他的头，缝了几针以后呢，没事了。所以这个跌倒可以说一个致命的跌倒，但是呢，也可以是一个主保护的经历。所以每当想到这个，我们老二已经38岁了，大概35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就想到说，主的确保守我们，所以跌倒，主会让我们轻轻的着地，就像挂着降落伞一样，轻轻的着地就不会受伤了。但是呢，我说跌倒，每一个人都有跌倒的经历，但是呢，主的手扶持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人生当中的最大的失败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成功。昨天晚上跟儿子在聊天的时候，他说，爸爸，你说的没有错，我最大的失败呢，就成为我最大的成功。因为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到密西西比一个小村庄去教书，他参加这个所谓为美国而教 Teach for America。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几个月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是他人生当中最大的失败。但是呢，借着他这个失败呢，导致于他能够谦卑下来，能够依靠主，靠主的引导，让主能够引导他前面的道路，导致于他目前呢，也在教育界呢有很大的贡献。感谢神，这最大的失败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捩点。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确我们失败之后呢，主会来带领我们往前行。以色列人他们有约利哥的经历，对不对？约利哥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或多或少认识主之后呢，我们也都有约利哥城的经历。约利哥城的经历是什么呢？是一个跟随的经历，对吧？我们这个以色列人进入约利哥城了，这个约利哥城城墙紧闭，城墙很高，城门紧闭，没有办法攻击。以人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可能来攻击这个约利哥城。这也象征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要攻击这个城，他们跟随主的经历。所以约利哥城的经历也是以色列人跟随的经历，因为他们在征服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好像他们并没有做什么，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神吩咐耶稣亚说，你就6天每天绕城一周， 然后第七天呢，绕城七周，在绕城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吹羊角在前面，兵丁拿兵器的兵丁在前面，然后是祭司吹羊角，然后呢就是约柜，那百姓呢就安静的跟在约柜的后面。这个跟随的人生呢，就是要听话，听主的话啊，一天绕城一次，这个是很不合理的。按照一个军事的那个征服来说呢，这个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就绕城一圈。但是呢，以色列人就听约书亚的吩咐，并没有跟他反驳或辩论，就按照神的吩咐呢，就绕城一圈。这就想到是我们基督徒呢，认识主之后，我们就跟随他，顺服的跟随，不跟他辩论，不反驳，安安静静的不出声。约书亚告诉百姓说：“你们不要出声，就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并且呢，就是谦卑，并且不停的，一天绕城一周，安静的绕城，顺服的绕城，谦卑的绕城，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在绕这个城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并没有动刀啊，没有用去撞那个城墙等等，自己本身并没有采取任何征服的动作，他们顺服，借着谦卑，安静的不出声，并且不停的跟随，一天一次，到了第七天就绕城七次。这当神告诉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这个顺服，这个谦卑，这个安静，就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征服约利哥的一个写照。所以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征服的一个经历，并且呢，第七天，神叫他们呼喊的时候，他们就呼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得胜呢，并不见得是我们是做了什么，采取什么征服的行动，而是我们愿意顺服的、安静的、谦卑的、听话的、不停的来跟随着主。所以信主了，进入迦南美地应许的所谓流转隐秘之地，是一个跟随的人生，跟随主的人生。大家要记得，这是以色列人约利哥的经历，得胜的秘诀在于顺服，在于谦卑，在于安静，在于跟随。然后呢，得胜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百姓说：“哎呀，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得胜了，借着马的力大，借着马的腿快、人的力大得胜。”而是神亲自做工，来征服这个约利哥城。这个是得胜的秘诀，这个是成功的秘诀。但是呢，我们发现了，在成功之余，以色列人呢失败了。他们有了约利哥城的经历呢，也有了爱城的经历，因为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是绝对会经历到一些试探。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这个来试探我们。 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一大早四点多起来了，我就写一篇文章。我说今天我要告诉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安静的时刻，美国人叫做 quiet， 每天早上都要来亲近主啊。因为得胜的秘诀呢，就是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主，来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有一个叫做 quiet time， 从主那里呢重新得力，就是我们的秘诀，进入幔内，出到营外。你要出到营外征服，首先你要在幔内亲近主，从主那里得着力量。所以每一天呢都要有一个安静的时刻， quiet time， 亲近主，这个很重要，做每一天都要这样做，时间不论多长或多短，每一天都要来到主的宝座前。对，像主耶稣清晨起来到旷野去安静的祷告，进入内室来祷告神。所以我讲了说大卫的失败呢，是因为他午觉睡醒之后到了宫中的平台去散步，没有在宫中的平台上面安静的祷告。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安静的祷告的话，他就不会左顾右盼，不会受到设计的诱惑去犯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所以要有这个安静的时刻。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耶利哥城的成功之后，下一步呢就受到的试探，讲到亚干犯罪，拿着当面之物，对不对？亚干拿了一件是拿了衣服，拿了金，拿了银，受到这个金银财宝美物的试探，导致于他犯了罪，拿着当面之物，导致于他们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有耶利哥城的成功，就自信满满的，就自信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是自信的缘故，说哎呀，这个城很小，耶利哥这么大城我们都征服了，这并不是他们功劳，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征服这个耶利哥的大城，和在这个小小的爱城只派两三千人就够了。这个是他们呢觉得因着耶利哥城的胜利，这个胜利并不归功于他们，是神的作为，但是他们以为这个是他们的作为，今要征服埃及只需要两三千人就足够了。结果他们派了两三千人打了一场败仗，死了36个人，那他们的心就融化了，就开始埋怨了，哦，为什么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成功是神的作为，并且贪婪贪心。在我们跟随主的过旅程当中呢，一定会经历到一些试探。主导文里面告诉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在试探的时候呢，求主使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叫我们能够脱离凶恶。耶利哥的成功，爱城的失败，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这是他们两次的经历，一次的成功，一次的失败。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如何来处理呢？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东山再起呢？很重要。我们要检讨失败的缘故，为什么我失败了？为什么我跌倒了？是因着我对自己的信心满满，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跟随主，
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复兴教会，觉得自己可以靠本身的能力来征服撒旦的营垒。侍奉主是靠主的能力来做主所交代的事情，在教会也是一样，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要学习依靠圣灵，听圣灵的声音，依靠圣灵的能力而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在来圣托尼的路上一个钟头的时间呢，我喜欢跟太太一起开车啊，对不起，我要提到我的妻子，因为呢这个时候她可以听我讲话，她什么都不能够做，只能够坐在旁边听。我就告诉她说，你看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拉百这个小地方，德州西部的高原城市侍奉了25年之久，并且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在成长，在兴旺，在做主的工作，不断的有人信主，哦，这个原是神的功劳，这个是一个神迹，因为神在做事，我们在跟随，借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使这个小教会在这个拉贝这个小城，我常常称我们教会为三家村五家店，因为人很少，只有四五个家庭不到，可是呢竟然能够支撑一个牧师，并且能够在那个大学城传福音建立教会25年之久，这个的确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目前教会要建堂，我上一次来说，哎呀，听说这个班建一下又涨了一倍，我们看看自己本身的能力好像是有所欠缺，有所不足，是吗？不是，以我们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靠着他的供应，我们就能够成事，成就大事，因为我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们乃是为神做的。有一个老宣教师告诉我说，他说按照神的旨意做神的事，绝对不会有欠缺，这是我们夫妻多年来的经历，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神的工作，怎么会有缺乏呢？怎么会有缺乏呢？我按照神的旨意去念神学院，没有积蓄，一年只有1000块钱的奖学金，这样怎么能够支撑下去呢？我的妻子也没有工作，3年的时间如何能够维持呢？但是因着神的供应，我是按照神的旨意走信心的道路，在3年里面，我读了135个学分，2个学位，生了2个孩子，并且还有机票回台湾。以人的算术来看，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的数学不是人的数学，我们只要依靠主，我们就会有充分的供应。所以教会不要怕，不要恐惧，不要不安，因为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就能成事。你看以色列人在约利哥成功了，在埃城失败了，他们检讨自己本身的骄傲，本身的自信，本身的贪婪，他们得到的教训，因为罪的缘故导致于他们失败了。所以亚干认罪悔改，他认罪了，他付上罪的代价了，导致于他们的失败呢，他们受到的那个雅各的教训，雅各的意思就是连累，罪会连累一家， 雅各谷的这个雅干一家都受到连累，最会连累整个民族，整个以色列人都是因着雅干这个罪呢被连累，所以他们学习到这个雅各谷的教训。我们也要学习雅各谷的教训，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得罪了神，会连累整个教会。在家里面有一个人，一家之主得罪了神，也会连累全家。所以这个罪是需要对付的，罪是需要对付。所以以色列人因着约利哥城的成功，但是也是因着爱城的失败，导致于他们来检讨为什么会失败。生命呢可以转败为胜，生命可以转败为胜。我的见证是，也是跟我老三儿子一样，在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两个失败，却成了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两个成功。你的失败可以扭转乾坤，成为神赐福给你的管道。我们在成功的光景当中学习的可能还不多，但是从失败可以学到很大的属灵的功课。我常为儿女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不要因着他们的失败，不要借着他们的失败或受苦而学到属灵的功课。我盼望他们能够借着他们风平浪静的时候能够学到属灵的功课，但是借着成功所学到的属灵的功课呢比较难，借着痛苦，借着苦难所学到的属灵的功课比较多。所以我回想我的过去呢，我学习到的属灵功课最大的就是我的失败并不是我的成功，是因着我的失学，因着我的失恋，因着我的失业。所以我在在写文章里面常自称我是三思帮的帮主。哪三思呢？失学，考大学考不取；失恋，恋爱被女孩子抛弃了；失业，找不到工作。但是我回想这三个经历都是神在我身上施展他大能的一个好时机。一个失学的人怎么可能念到博士学位？一个失恋的人怎么可能娶到一个娇妻美眷？一个失业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好的事业？我的事业在神国的事业。所以这个失学、失业、失恋都是神在我身上施展他大能的作为。所以如果你们失败的时候不要怕，因为这是神在你们身上工作的好时机。因为神他要在你的身上扭转乾坤，使你能够转败为胜。那你能够做什么？我们在失败的教训当中，我们能够做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的失败是为什么呢？是因着我的骄傲自信的，或者是因为我的不依靠神呢？是我犯了什么罪导致于我失败呢？以色列在爱城的失败，是因着雅干拿着当面之物连累的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找到这个罪的失败的缘故，然后能够对付雅干，认罪了，受到了罪的代价。以色列人呢把这个那、这个雅干犯罪的后果呢就在雅各谷那里解决了。所以罪对付了，罪的代价也付了，这个是他们转败为胜的秘诀。 这也是他们的更新的秘诀。当然犯罪人要有负责任，不是说我失败了，我一点责任都不要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神学当中呢，有一个张力，有一个 tension。 什么 tension 呢？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者有一个 tension， 就是 God's sovereignty 跟 human responsibility。 神是有主权没有错，他有完全的掌握，但是呢，人也要负一点责任。比如说大学搞不取，不是说哎呀神要我考不取，而是我本身并没有用功念书。有先天的因素，先天的因素是我无法掌握的，但是也有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我本身要负责任。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检讨为什么失败了，是吧？这个是人是需要负责任，并且呢要悔改。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大失败倒是不多，小失败倒是很多，对不对？我们就是大错不犯，今天对自己不是很满意，对不对？有没有一个人说，哎，我对我今天的表现是完全满意的？有没有？吾一日三省吾身啊，当你反省的时候，你总觉得有一点亏欠。我们的 repentance 是持续性的，因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完美的目标。我们乃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乃是向着标杆直跑，往前看，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知道我有所不足，知道我要依靠主的能力，我才能够讨他的喜悦，能够讨主的欢喜。依靠主的能力，所以当我失败的时候，我检讨自己，哦，我太有自信了，我太骄傲了，我需要悔改。就是我们在我们跟随主的成圣的过程当中还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要悔改。因此悔改是无止境的，导致于我们谦卑下来。就像一个诗人艾略特所说的，我很喜欢这一句，他说谦卑也是无止境的。知道自己有所不足，有所欠缺，需要依靠主。这样子的话呢，我就能够天天的更新，天天的更新。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呢，我的肉体虽然毁坏，我的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叫做更新。我们年纪越大，内在越年轻，这要天天的更新。我因犯罪而苍老，如果你觉得很老，越来越老，就是你因着犯罪而苍老。但是借着更新而年轻，我的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是更新，天天的更新，天天的变化。有约利哥城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谦卑的跟随，顺服的跟随，安静的跟随。有爱城的失败，是因为我受到罪的试探，因为我本身的骄傲，我本身的贪心， 我本身的自己，导致于我失败了。失败之后我们要检讨，如何检讨？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啊！我们要受到罪的惩罚，导致于我们更新。这个惩罚事实上呢，因为罪都有它的 consequence。 你不要以为主耶稣已经代替我的罪了，我的罪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都是一笔勾销的，但是罪本身有它的 consequence， 你自己要 suffer 这个罪的 consequence， 对不对？肯定的。所以当我们犯罪堕入试探，是玩火自焚，在自己的身体要受到报应，会受苦，所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圣洁的生命是最可靠的、最完美的、最喜悦的一种生命，过着圣洁的生活。但是你如果犯罪的话，罪有它在你身上所产生的后果。当然主耶稣已经赦免代替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是义人，但是呢，罪有它的后果，就像亚干犯罪一样，他承受了这个罪的后果。约利哥城的经历、爱城的经历之后呢，他们对付罪、悔改认罪，导致于他们得胜了，再度征服，设下伏兵，征服了爱城，是吧？所以呢，他们能够反败得胜，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呢，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反败而胜。在经上有很多这样一个例子，对不对？在经上有许多人，他们跌倒了，失败了，他们能够东山再起。我就想到刚才提及的大卫，大卫最大的失败呢，是他在拔示巴身上，以及在拔示巴，他犯了奸淫和谋杀的大罪。照理讲，这样的大罪怎么可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犯的罪，他怎么样能够东山再起呢？我觉得大卫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最大的属灵的帮助，并不是因着他杀死万万，并不是因为他战胜了歌利亚，也不是他在战场上得胜，也不是他当君王的荣华富贵。我觉得他对我们属灵最大的帮助，是因着他的失败，因为他的失败导致于有这么一篇诗篇，能够安慰、帮助、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对我们属灵的帮助是何等的大！主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总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受到极大的安慰，因为他讲到我们的软弱，讲到我们的失败，也讲到神的恩典。所以大卫的失败，虽然他失败了，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他悔改了，因为借着他的悔改，借着他悔改的诗篇，帮助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人是不完全的，失败是绝对有可能的，但是悔改，神的恩典始终都在。从大卫的失败以及他的悔改，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是可以转败为胜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彼得的失败其实跟犹大的失败有一点类似，对不对？犹大出卖了主，彼得当众否认的主，但是两个人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悔改了。 彼得在向主保证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因着失败我并没有离开，我再度的被主的爱所更新，也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典再度的向他显现。我在说，主啊，彼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让彼得再度有一个机会再重新声明他对主耶稣的爱。所以彼得的失败跟犹大的失败是完全不同的。彼得的失败让他再度的更新，让他再度的得着生命，让他再度的跟随主。犹大的失败其实死亡进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失败是彼得的失败，并非犹大的失败。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对不对？有一个年轻人名叫约翰马可，他也失败了。保罗带他旅行布道，因为这个人是可造之才，他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是个青年才俊。可是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半途而废，失败了，跌倒了，不再跟随保罗。所以当大家都知道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二次旅行不到，保罗就坚持不带马可去了。保罗好像对马可已经失望了，放弃了，找到另外一个人来取代他的地位，或是希拉，或是提摩太。所以保罗对马可已经是失望极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表哥巴拿巴却没有放弃他。巴拿巴是因着马可的缘故跟保罗起了纷争，因此他就带着马可往西比路去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好人，他不放弃，不放弃，因着马可一次的失败呢，就放弃了他。可是我们到了后来也看到保罗也改变对马可的看法了。他说，你要把马可带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对我的传道有帮助。他知道马可这个孩子已经变了，他已经东山再起，他已经转败为胜了，他或许也成为一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的作者等等。所以我们看马可这么一次失败并不能给他做一个 definition， 他的失败是暂时的，他的成功是永久。只要你肯悔改，你肯再起来，能够继续的跟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看到彼得，看到马可，我们就知道人可以反败为胜，只要来到主的宝座前再度的悔改。我们看着跟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在他临终最后一刻，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之前，他肯认罪肯悔改，他也能够转败为胜。不要以为哎呀，我没有机会，我老了。我们看到自己的儿子，或许当中我们有一些想，我们看到儿子没有跟随主耶稣，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伤心，然后说哎呀，这个不可能，这个孩子不可能再回头了。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短暂的，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当我们过世之后，我们的孩子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你怎么知道神就在这几十年的时间不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动奇妙的工作吗？我们要有信心，强到最后一刻，主啊，你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最后一口气还可以用来祷告悔改跟随主认识主，还有机会。所以呢，我们可以转败为胜，可以东山再起。因此我在最后一点说，你的转败为胜在哪里？你过去有失败， 但是你如今还是跟随主，感谢神。你未来或许也会有失败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不要放弃，因为你也可以转败为胜。在经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咱们周遭的人也有许多转败为胜的例子，我自己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经验和教训，因为我曾经失败了，未来也有可能失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会让我能够东山再起。当项羽在乌江自刎的之前，人说江东子弟多才俊，远途从来未可知，但是那个时候项羽已经放弃了，就是死路一条。但如果说他能够东山再起，江东子弟多才俊，我们不要这样说，我说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肯定可以东山再起，可以反败为胜。因此我在这里要勉励你和我自己，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可以东山再起，我们是可以反败为胜，因为主在经上有许多有许多人，我们有许多云彩围绕着我们，这些人都曾经经历过失败，但是主在他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大赐予他们的生命是成功的。感谢神，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把握坚持对主的信心，跟随主到底。纵然我们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也有爱成的经历，有失败的经历，但是感谢神，他能够使我们转败为胜，使我们能够东山再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还是感谢主。主啊，的确我们有失败的经历，但是主，你的爱是不离不弃，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离开了我们，不会因着我们的跌倒而离弃了我们，因为你爱世间你所爱的人，必爱他们到底，就是我们跌到了谷底，跌到生命的谷底，你也会爱我们到底。感谢神，恳求主帮助我们，若我们失败了，求主叫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再度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